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真真正正走到马太福音的最后几节了，是吧？
哎呀，我倒想起一个事，我们是哪座山呢？还是说山已经垮掉了？
哎，这个你既然提出来呢，其实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说了，就是在加利利主耶稣复活跟他们约好的地方啊，等到28章16节，他是这么说的，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什么
山上、
啊、就是、
哎、这是最后一座山是吧？
哎，这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座山。
蒙哥巴这叫做什么山呢？
使命山呢、啊、就在这座山上，他给他大使命呢、啊、对不对？我们这种福音派非主流教会最会讲的就是大使命啊，不是？
对呀、啊，那主流教会又是怎么样的？我就听半天，哎，那我们非主流，主流
对你来讲啊、嗯，你就别问了。你生也在这个地方，长也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死也
恩待你，死也在这个地方。
对啊、那真的要看主的恩待了啊！
你不管他是主流教会、林恩教会、尼派教会、唐派教会，你呀、啊，就是你的教会最重要的、这个。
没有选择的对吧？除非出现意外情况，我离开休斯顿了，否则的话，我估计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看，你不管其实不管哪一个路线，你在把马太福音里面七座山连起来，你就明白了嘛。第一座山是试探山。第二座山是教训山、第三座山是什么来着？
医治山是吧？
祷告山。独自上山去祷告。第四座山呢？医治山。
对呀、啊，再想一想，往前翻一下，走到哪里、啊？
五座山是什么？五饼二鱼那些事情之后呢？耶稣带着门徒来到变化山上，改变了形象。
对，
对不对？第六座山，那就是我们所讲的橄榄山。这橄榄山这一带呢，就包括了加略山在里边，是不是？耶稣受难、受审、死里复活，通通都在这里。但死里复活的耶稣还有一座山，是跟门徒约好的，在那座山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这叫使命山。
对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
哎，本来我以为走到最后已经结束了呢，实际上这看起来这使命山才刚刚开始呀。
就是啦，你要是不心甘情愿的话，就对你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不单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你想想看，连主耶稣吩咐我们的我们都需要遵守，那主耶稣带我们走过的路，难道我们不需要带他们也走过吗？
是。
所以从使命山又开始了，你带着门徒要陪他们走过什么？试探山，
你觉得再来一次？
教训山，是吧？
这让我想起有个希腊神话，是吧？叫做什么西西弗里的石头，还是什么类似的？
你看我们世外桃源，每一个高人想起来的东西不一样，
对啊、
至少你不是想起来一句俗语，是吧？
那是小辈专利。
我要去数一数看，这个到底有多少节目啊？里面小辈有这个圣经，不知道第几章第几节有一句叫做俗语说得好，是吧？那你讲讲你的希腊神话吧。
希腊神话有个西西弗里的所谓悲剧人物嘛，他就是好像是因为受到惩罚，他就推一个大石头，当当当当当当跑到山上，在那推到山上的时候，那石头就呜又掉下去了，所以他又得回下来，又噔噔噔噔噔噔噔再把石头往上推，所以就像你说恶性循环嘛，没有终止，
是一直做不完，
哎，一直做不完的。
那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完的，
哎，就像蒙哥一样的，你侍奉主这么30年的有了吧，对吧？
这不好意思，20年大概有。
你是不是一直在这从这么一步一步，就是这个每一座山这么 带着大家这么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是那种
这些东西是顺序啊。但是圣经又说呢，智慧凿成七根柱子，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七座山。那不是有了第七根柱子，第一根柱子就不要了？这么说好了，这不单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经历，而且每一个经历都是应该持续的经历。这不单是每一个教会应当有的，怎么说啊，柱子或者应当有的山头啊，这也是一些持续的山头。
那蒙哥的意思就是说，你一旦到了使命山，实际上就把前面那些山都包含在里面了，对不对？
那当然，要不然你怎么样说，就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当然教训山的这
并不是说像猴子掰玉米呢，拿着这个那个另外一个就扔掉了
啊。对对对，一点都没错。
这蒙哥是这个意思，对吧？
白见你做节目做到最后是越来越知道蒙哥的意思，是不是？
真的，
你如果从顺序上来讲，从经历上来讲也可以，一个人要好好的服侍主呢，这七个山头他都得走。这不是讲说一个人信主，也不是讲一个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跟从主的人，主在马太福音里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讲，他很清楚的带着门徒走过这七个山头。
对，
这每一个山头都是能够让他们回味无穷的，对吧？
那当然，我们总不用再回头来一次。
但是你可以回头想一想，对你自己来说最缺乏的山头是哪一个？在哪一个山头上你最没有好好的跟从住，或者最没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试探山，这个对于世界的拒绝，对于撒旦的
攻击，
这个得胜，
嗯，
一定要有的。每一个人要走路的时候，你要走得好，你要跟从主，一定要从这个试探山得胜。
对，
那试探山得胜不是在乎你得胜了没有，而是说撒旦什么时候再来找你，世界什么时候向你招手，你必须持守在这个基督的得胜里。那当然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座山头你可以说是一个根基性山头。
对，
对不对？
这是入门的。
不管你是这个福音派主流或者非主流，你是唐尼排骨是泥塘排骨啊，灵恩路线，这个你不能够缺少的。然后才有三个比较经历上的，一个是祷告山，一个是医治山，一个是变化山。
这个境界就稍微高一点的感觉上，是吧？
这个也不是说境界稍微高一点，在这个阶段主自自然然会把这些经历量给你，也带你在这些方面来有所学习。
对，
因为你要是没有一个胜过世界的根基，也没有耶稣基督教训山上的教训作为根基，那我叫你祷告，你的祷告变成什么东西了？
求主给我点，明天给我点钱，行不行？是有没有这么直截了当的？
或者说你的祷告变成一种成仙得道的修炼，都可能。很容易走岔的，变成了你人生的点缀的，这个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方向已经完全失掉了，对不对？那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祷告山上的祷告和这个教训山上的祷告一定是一致的嘛。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又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神的旨意直接与主耶稣教训山上的教训，试探山上的得胜有100%的关系。
哦，那当然，
要不然你怎么上去祷告呢？
对，
而且他这个祷告是从人群之间走出去再回到人群中间来的，你就看这个祷告山的顺序嘛。祷告山刚好是夹在这个五饼二鱼还有这个七筐的这个经历中间，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对百姓的供应是这个祷告的中心。那祷告山的前前后后呢，又有一个叫做医治山。这个医治也是一样，你到底求医治是做什么？你是求别人的医治呢，是求自己的医治呢？你是求一个医治的能力呢，还是求一个医治的经历？你是求一个肉身的医治呢，还是一个灵魂的医治呢？你是求一个社会国家的医治呢，还是一个教会的医治呢，婚姻的医治呢？没有一个是错的。每一个都重要。可是你要是没有所服侍的人群，没有试探山，没有教训山作为基础的话，你的医治那也不过就是你人生的点缀。因为我们讲过好几次，那个大麻风医好了又烂了，对不对？瞎眼医好了又瞎了，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又进去了。
这孩子都是主耶稣亲手 医治的，亲身经历的，
对
吧？
哎，这个医治是百姓的医治，各样病症都得到医治，
嗯，
是不是？医治的前前后后，主所行的神迹，就是在犹太人、外邦人中间的这个五饼二鱼啊，七筐的神迹啊，
嗯嗯，
医治山、祷告山，哎，突然加了一座山，叫做变化山，这是完全在门徒的想象之内，之外的。
对啊，因为医治啊、祷告啊，可能还在这个。就是我们经历之范围之内的或者可以想象的，可不可以这么说？我又想扯另外题外话，我一直想等着蒙哥跟小贝做那个灵恩派，好像没等，一直没听到，所以
这个你等不到的，因为这个就我们所说的各种好吃的派啊，
嗯嗯，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basket term，
嗯
啊，或者在医学上讲说就 syndrome
综合症是吧？
医生一讲综合症就是垃圾桶的意思。
对，什么都往里装。
对，我不是说灵恩派是垃圾桶，千万没这个意思。而是说灵恩派这个名词啊，比这个福音非主流、福音主流更含糊。
是吧？因为我们福音派，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福音派，刚才说福音的非主流派，不管那什么派吧，是吧？那么灵恩派就是说，哎，我一直很好奇，想听一听。
其实你说灵恩派不福音吗？灵恩派比我们福音多。多了，对不对？离派不福音吗？比我们福音多了。这个福音派只是自己防守所用的，也是一个syndrome，也是一个 basket 垃圾桶。
是不是龙哥意思可以说，看这一种底线，就是我们这是我们不能再往后退了，我们把自己叫做福音派，
就是为了区别，我不是离派，也不是灵恩派，无以明之就叫做福音派，
啊、
因为我总要传福音嘛，好像别人就不传福音一样。
嗯、
其实最不传福音的往往是福音派。
这个倒像基督徒一样的，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人家叫你福。
对，叫你什么你叫什么，
就基督徒吧，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很难从这个从这里入手去谈一谈什么叫做灵恩派。你可以讲说神在北美啊，从或者近代来的几波的灵恩运动，他们的特色是什么，他们的历史是什么，在中国教会的影响是什么，那个讲起来就长了。
对，
而且蒙哥也不是说特别有研究，坊间也有一些的资料可以去查。
嗯，
但你现在所遇见的教会，它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有灵恩，它的灵恩受这些运动的影响是什么，还是他就直接是一个圣灵在我们中间活泼的工作，比较显性的工作，这个无法讲的，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神的仆人呢，弟兄姐妹身上的是不太一样的。
蒙哥这话有道理，是啊，所以在我印象中啊，或者说有的人印象中，既然讲到灵恩派啊或者什么，总觉得是跟他们医治有关系，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些经历，如果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当然就是感谢主了，对吧？
对。
但是有时候觉得这里面到底有点什么东西，我也吃不准，还是说是这个，就怕是不是有。
所谓灵恩呐、啊，不是人恩，是神恩呐、啊。那既然圣灵确实是主所差来的，又在他的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做工，那你如果对所有你认识的工人都不放心的话，你还可以对圣灵放心，是不是？你如果发现说，哎，我真的是好像从我基督徒的这个进程来讲，或者我的生命来讲，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突破，但是我突破不下去，我好像长到一个地步就没法长了，有没有可能是我需要圣灵给我下一场雨，或者呢？你看我们这个休斯顿干旱这么久啊，你怎么浇水都没用。
哎，没有，
那天就下一场大雨，这一场大雨所有的草所有的树哗一下好像活过来一样、
啊、
天上下一场雨胜过地上啊浇一百天的水，这个的确是我们在休斯顿很清楚体会。圣灵也是一样，圣灵能够代替我们做工，这是圣经的应许，也是神儿女的权利。但是你这个圣灵不见得需要经过某一些的啊，你自己都不认识的传道人，这些自称为使徒先知的人来给你按按手啊，参加他们的大会，倒真的不见得是这样。同时你要晓得，圣灵的经历并不见得就是他们所讲的那些的经历才叫做圣灵的经历。
哎，就是用英文讲的 thrill 的那种感觉是吧？
不见得像你坐这个过山车一样，也不见得你哗倒在地上了，也不见得你口说方言就是真正所谓的圣灵。
问题就在这儿呀，就是你们节目也在说的，就是在这我们这种非主流的福音教会里面待久了，可能是会想有点什么 thrill 的那种感觉，你知道？
你就看嘛，这七座山里面中间有三座山是比较特别的，有一个是一致性的。你这个人到底得了医治没有？你的心思意念得到更新了没有？你的眼目的方向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你现在碰见外面的人的时候，你所流出来的是基督的爱呢， 还是保护自己，还是提防别人，论断别人，看不起别人，这个你应该晓得你自己是不是得到医治了。这个医治可以是一个很缓慢的圣灵的水流，在你的生命里面慢慢一点点把你装起来，你自己回头看，你都发现说，哎呀，我的确是变了一个人。
那当然，这个不用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就刚刚受洗以后，就明显感觉对这个世界就完全看法不一样了。
是啊，我们世外桃源的听众都可以把四年以前以白剑做的节目拿出来听一听，那时候灵敏多好，现在做了四年，完全就是蒙哥小辈的味道。
我是根本不敢回头去听自己的。
那个叫做圣灵的工作，那个叫做圣灵的医治。你是不是从你原来的问题里面好了？如果好了，你身上已经有明显的圣灵的工作。保罗讲的原则更简单，你们自己省察，如果你们里面不是可弃绝的，难道你不晓得这是基督的灵在你里边吗？所谓可弃绝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完全是宗教迷信啊，这个根本就是魔鬼的灵，什么神的儿子胡说八道，你从前的那些想法已经完全不在你里边了。
那当然没有，
对不对？你一想到耶稣基督，你心里面充满了敬畏，想到神，你知道说你有一天要见他，这个已经是圣灵在你里边的工作了。那这个叫做医治。那当然有的人他讲说你非得肉体好了才算是好，就是你生病你通通不是神的旨意。那我还是一个问题啊，就是看他要活到几岁了，是不是？
对呀、啊、反正人终有一死嘛，对吧？
当然他也许他就是就像以利亚一样被提啊，至少像摩西一样人家找不到他，眼目没有昏花，力气没有衰败，就没讲他牙齿没有动摇，这个对老中来讲吃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整个圣经里面我们也就看了这么一两个人物，
所谓圣灵的经历，你可以说是一个医治山的经历。你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的意思我没有说要有意去求，我真的有时对所谓的讲的灵恩啊什么的有点
一定的好奇心嘛，当然我是这样，
但是又一定的提防性，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我就说了，你一方面你从自称为有圣灵的托付的啊，如果有机会到你的门前，你平安你可以去，你不平安当然就不要去。也不要随随便便去受人家一个什么灵，那个是很讨厌的。
那我想我们不至于了，最后这一点把握还是有的。
那祷告山也是一样，祷告是让你来到神的面前，独自一人上山去，可是他完全是在百姓中间的，这两个不太一样。
对，这个我可以理解。
落在实际上来讲呢，我绝对鼓励弟兄姐妹在祷告方面有操练有追求，但是我绝对反对你这个祷告的追求与操练，就是你除了上班下班养孩子过日子之外，这就是你做的事情。
祷告就变成一种灵修了。
祷告当然是灵修，但是从这个整个的人来讲，你如果是一个服侍的人，你如果是一个胜过世界的人，你如果根本就是在羊群里面的人，那这些羊群已经逼着你在祷告，你会发现你必然需要祷告。这个祷告不是求了自己的益处，我们当然祷告也为了求自己的益处，可是从整个的人来讲，从走路来讲，真正是一个做工的人，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从你身上带出医治的能力的人，你服侍羊群的人，没有问题。所以你看，尤其在最近中国的教会，他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发起来，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去亲近主啊，享受主啊。那这些的运动，他们所带领的人往往是一个属于主的做工的人。那可是你要有一个分辨的、你在工厂上，你在羊群中，神把一些特别的经历给你，也把一些经验给你，是不是叫你把这些经验直接去交给这个好吃懒做的羊去搞？不见得。我觉得这个智慧我们需要有啊。我常常碰见年轻人弟兄说，哎，蒙哥你教我一下怎么讲道，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教的。你是做工的人吗？你已经在工厂里面有这个需要吗？哎，那我们可以来讨论。你要是就是为了让你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很会讲道或者很会唱歌的人，是不是？那对不起，咱们恕不奉陪，一样的。
就是不是说追求一些那种技巧性的东西，说简单点，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追求这个东西？你的心不正，怎么样让你的心正？多生几个孩子，心就正了。一切自私自利为自己啊！你有三个儿子来了之后，你就发现你整天想的都是别人。这，你现在做父母亲身上所得到的改变，灵魂里面所有的丰富，是除了有这几个孩子天天跟你养在一起之外呢，没有别的办法你可以去追求去操练到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并不，你从来没有做过父母的话，你说要怎么样做个好父母？
在羊群中间是一样。这个医治山、祷告山， 还有后面这个变化山，那都是在羊群中间服侍的时候主一下子把你提上去的，并且这些东西有个方向，就是从变化山开始，他们是一路向着橄榄山，向着这个加略山走的。
嗯，
而不是留在变化山上给你享受的。留在变化山上给你享受就是彼得基本的思想，哎呀主啊，这个地方真好，是不是？
嗯，
我们大家每天都可以上来享受主，好不好？
嗯，对啊，
吃喝主好不好？
嗯，
都好。但是主一定带他们从变化山下来，两个山不下来的，橄榄山没有再下来的，使命山也没有再下来的。
嗯，
那个尽管去走吧，可是教训山是要下来的，医治山、祷告山、变化山，尤其是变化山要下来。
嗯，对啊。
所以这些灵恩的经历，你如果通篇看起来，所有的恩赐、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教会，是为了羊群，不是为了你。我们是跟强盗一样，我们也只配得有这样的下场，就是要不是主代替我死的话，我哪里还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哪里还能够见神。
嗯，对啊，
对我们来说，
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一种荣耀啊。
主预备我们要见他，那个基本的工作，基督的根基立下去，其他不用担心。
嗯，
但是有未成的工作要做，就像这个使命山最后，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不是说我就再来一趟，再带几个彼得，带几个约翰、雅各。
嗯，
和当初我们遥记查的这个出埃及记是一样的嘛。啊，耶和华说，我看见我百姓的苦情，听见他们所发的哀声，所以我特别下来。哦，我要领他们出埃及，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哎，讲了一半说，遂此我打发你去，变法了，一样的。
嗯，对。
哎，这个是，讲难听一点，这个要挨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老鼠会，好不好？传销，可以吧？他带我们走过，从我们的身上要载弟兄姐妹再走过。我们每次带弟兄姐妹走过一次呢，我们自己的身上也就更深的被主所做工。
嗯。
啊，那这是这个马太福音的七座山、七个指标。从这里边，你可以看见今天我们所谓各种各样的宗派也好、路线也好，其实都在这个方向上。但你不要以为祷告山是第一座山，对不对？你更不要以为变化山就是最终点的山。我们都要试着上变化山。变化山主就挑了三个门徒。
对呀。
上去三个，下来还是三个。
哎，就从我们门徒的角度看，可能是最喜欢这个变化山的。
哎，其实不然。哎，上去三个，下来三个。彼得上去糊涂，下来还糊涂，对不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他上过变化山，有没有人他更知道？更不逃走？没有啊。
嗯，
没有啊。
嗯，
每个人都必须要经过橄榄山，必须要在十字架面前认识到自己的无能、自己的软弱，然后。主复活的主还跟你怎么讲？没有一座山是这样，是约好了要你去见的。他不带你了，无论你是哪一个路线、哪一个宗派的，也无论你在变化山上待的是三天、三十天、是三百年呢，现在他只跟你说：“我约好了，你要去。”
我们都要到这座山上来。
来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个福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对，
你上变化山是为了什么？有主的同在，
经历一下。我们就想着经历一下。
对，你上医治山是干什么？上教训山是干什么？哎，现在有一个反过来的山，你若行这事，遵守我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从这个使命山差派你出去的时候，不是你要再去找主了，而是主主动的。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不得了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前面都在寻找主，想经历一下，那么到这个山上实际上是你就不需要
最有福的一座山，
不需要你主动去寻找，所谓寻找主了，对不对？
啊，这就是福音派特别有福的地方。但是你福音派得传福音呐、对不对？福音派也不能传的福音里面只有福音呐、就是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他到底教训了我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圣经我没好好读，我光知道属灵四定律，我光知道三福，那你这算是什么使命山呢？难怪你不觉得主与你同在。
对呀、
所以
这讲的使命山，这座山是包含了前面的那所有的那些山在里面。
哎，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是七座山头，这七根柱子啊、一旦是山头是柱子，它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的。
嗯嗯，
啊，一直留在那个地方的。 好了，哎，白剑呢？我们这个，
我们是不是马大会就结束了？
哎，没有没有，我们中间还跳了好几段呢，对不对？因为你今天心急了，想要先谈这七座山，那我们就先做了一个七座山的节目。
嗯，嗯对，因为走到最后，我在想呢，我们那个最后一座山在哪里？
哦，就在这里。
对，我想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有这个好奇心。
哎，说出来了就不稀奇了。可是这七座山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路标。
嗯，是。
你如果不以这七座山作为你的帐幕的支柱，作为你至贵的柱子，那你要怎么办？这世界的大淫妇也在七座山头上。就是本来是主所吩咐的，却全部被这个大淫妇的淫乱所笼罩，他坐在其中，让神的子民无所适从，这是挺麻烦的。那也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咱们今天就必须先停在这个地方。
好的，
那我们就下回再见了。
好，听众朋友再见。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